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20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拿下加陵兰，改写北极争霸战》。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越有你。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越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我哋讲下格陵兰啊，咁啊睇到咗非常之清晰嘅消息，而家系丹麦方面咧国会嘅通过吓，咁啊以大比数咧通过咗，系基本上放弃咗对呢个格陵兰嘅防护权，系俾咗美国噶啦。咁啊呢一个咁嘅过程咧，似乎喺Trump讲紧话要将格陵兰咧作为咗呢个美国嘅一部分啦。似乎又進了一步了，怎睇呢個事件啊，路橋？
係啊，即係呢一次嘅丹麥嘅議會，佢哋嘅決定都有少少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因為之前咧，丹麥就係佢起碼佢哋嘅首相就話佢哋係唔會出賣，佢哋唔會賣咗格陵蘭嘅。咁但係今次咧就係佢即係丹麥嗰啲高層就以防範俄羅斯進攻為理由。咁就提出咗呢個提案，結果咧就係、是、通過咗，係94张支持票，11张反對票，仲係大比數咁通過。咁即係而家嚟講咧，就係、是、丹麥唯一即係擁有嘅喺格陵蘭擁有咧，就係佢哋嘅外交權。咁佢哋嘅防務權，即係國防嘅權力咧，就已經係通過叫丹美合作協議咧，係俾咗美國噶啦。咁即係其實就實質就將格陵蘭嗰個主權咧，就係俾咗美國噶啦。咁表面上咧，呢一個好似係丹麥同美國之間嘅雙邊協議啦。咁但係其實喺北極嚟講嚇，呢一件事嗰個意義係極度重大嘅。咁呢度我哋慢慢都可以慢慢從我哋嘅即係評論裏邊知道點解即係川普係一上任就話要攞格陵蘭，因為實在北極同埋格陵蘭而家係俾中共咧係侵蝕得好緊要嘅。俄國當然佢係作為一個北極國家，咁佢喺嗰度當然佢哋嘅佢個嗰個角色不用大家去忽視噶啦。咁就今次呢一個協議咧，就話美軍喺格陵蘭咧可以有完完全全嘅駐扎權。中意去边度边度，你中意啲咩驻扎就边度驻扎，可以随时咁样部署部队啊！你哋进进出出冇人理你嘅。咁另外咧，亦都好清楚讲明，如果美军喺呢个岛里边犯罪咧，系唔受呢个丹麦法律制裁，佢哋可以用翻美国嘅法律去制裁吓。佢哋法制唔制裁就美国自己决定啦。再一个咧就系、是、一个税收豁免权，即系意思话。美軍的物資的進出啊，公司的經營活動呢是不受丹麥的稅法約束的、這裡少了一個關稅的問題了、不需要美國和丹麥再講一下關稅怎樣處理了。那再一個也很重要的就是格陵蘭的軍事指揮權呢將從歐洲司令部呢轉移到美軍的北方司令部，咁即係意思話格陵蘭喺軍事編制上咧，唔再屬於歐洲，而係屬於美國。咁即係點解我哋話差唔多將主權俾咗美國，就係、是、你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個軍權都俾咗人哋啦，就係、是、咁樣。格陵蘭嘅50000嘅居民咧，就好多人都可能會問：咁佢哋點啊？佢哋有咩權利啊？佢哋點樣去決定自己嘅主權？即係佢哋嚟講係。我哋以前都講過，係丹麥同佢之前有個協議，就係如果呢啲居民佢哋想公投決定佢哋自己嘅去向咧，佢哋係完全係法律保護之下嘅。咁而家丹麥嘅睇法就係話，即係基本上就俾呢50000嘅居民同美軍即係或者美國人相處一下啦嚇。咁到最終佢哋可能就會係去公投， 咁你而家丹麥都似乎唔要格陵蘭啦，咁我諗啲居民本來就對丹麥冇乜好感嘅，而家嚟講可能公投方面佢哋就唔會係選擇翻去丹麥。咁當然即係美，佢哋會唔會係屬於即係選美國咧？亦都冇話100% 嘅，但係其實有好多呢啲嘅方案，我哋以前講格陵蘭時都即係講過，可以完全屬於美國，可以唔屬於美國，但係屬於一個美國保護得到啊！即係好多嘅政治嘅方案。咁到時就睇下啲5萬嘅居民點樣決定啊！咁即係大概嘅情況就係咁樣噶啦。咁格陵蘭佢係最即係北極嚟講係最重要、最重要嘅一個地方啦。佢又咁大係嘛，即係非常之大嘅。佢係喺戰略方面、喺資源方面、喺軍事方面，真係都係重要到不得了。咁啊，佢咧亦都係即係接連北美同埋歐洲同亞洲嘅一個地方嚟嘅，佢接連咁多地方嘅。咁即係意思話，如果你控制咗格陵蘭咧，就等於控制咗通往北極嘅嗰個航道噶啦。咁你最近即係咁多年全球變暖啦，咁北極航道咧就慢慢解凍，咁呢條航線咧就係越嚟越大啦，啲水域越嚟越廣啦，咁佢好可能咧係可以代替咗馬六甲成為國際貿易嘅新嘅航道嚟嘅。點解話佢兵家必爭之地？係因為佢實在有三個好重要條件啊，戰略方面嘅、資源方面嘅同埋軍事方面嘅。咁就喺資源方面嚟講，呢、這個島就埋藏住全球25% 嘅稀土，仲有講唔清咁多嘅石油、天然氣，仲有咧就係鐵礦啊、煤礦啊同埋油礦嚇。個油就係金字邊做個魷魚個油嗰個油啦嚇，即係做原子彈嗰個油。咁就美國就今次好似突然間天上跌咗塊大餅落嚟，因為佢正係。即係千方百計睇下點樣可以喺稀土方面冇依賴呢個中共嘅，咁結果就係攞到呢個格陵蘭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美國嚟講，當然啦，川普嚟講係好開心啦。
嗱，咁啊，川普一直以嚟咧都想攞格陵蘭啦，咁而家睇到咗格陵蘭咧已經係正如啊路橋講嘅，從天上掉落嚟嘅馅饼啦吓。具體嚟講，目前嚟講對美國有啲咩好處咧？佢哋有冇負擔噶啦？
即係個好處就多到不得了啦！即係其實北極而家嚟講，即係主要嘅爭奪嗰個嘅國家就係俄國啦。俄國，但係即係俄國，因為佢係北極國家，所以佢都有啲合法性。但係中共佢係野心勃勃嘅，佢係即係對北極係虎視眈眈。咁亦都因為頭先所講原因啦，資源豐富啊，佢嘅嗰個地緣政治嘅重要性啊，同埋個軍事方面亦都有好多嘅。如果佢攞到即係佢控制到格陵蘭，如果中共控制到格陵蘭，佢可以喺上面有搞好多情報啊、軍事嘅設施。咁今次美國攞到格陵蘭，當然就係可以即係壓制中俄嘅佢哋嘅戰略目標啦嚇，佢哋嘅戰略啦，即係目令到特別中共唔好咁囂張啦。咁第二個就頭先啱講咗，正係稀土係全球而家嚟講係最 hot 嘅 topic，係最大嘅戰略。資產嘅時候攞到格陵蘭，咁美國當然係好開心啦。咁一方面係攞到呢啲稀土，第二方面係唔俾中共攞到呢啲稀土，所以即係唔係淨係攞到咁簡單，仲係仲唔俾中共攞到。咁第三個咧就係呢一個北極嘅治理權。咁啊即係北極有即係正正式式嘅有8個國家啊。咁佢哋有個北極嘅一個咁樣嘅政治架構喺度嘅，咁就美國係其中之一。咁就如果今次格陵蘭唔係如果啦嚇，已經係格陵蘭係美國嘅，可以話美國喺度管緊嘅。咁佢喺呢個治理權方面，佢個把聲就大好多噶啦。咁亦都講到，因為佢個地理位置，呢、這個島嘅地理位置係咁特別，所以咧就會係強化咗北約嘅一體防線嘅，即係話你攞到呢個島，即係將美國同歐洲係連咗起嚟，咁歐洲同美國嘅安全就變咗係一體噶啦，就係、是、咁樣。咁當然即係呢個地方就係可以美國部署好多嘅導彈啊、防空啊、反導彈部署啊，再加上啲情報嘅設施啊、 因為佢個地位係咁特別嚇，介於呢個美國、北美、歐洲、亞洲之間，咁所以嗰個軍事上嗰個地位係好重要嘅，情報方面亦都係好重要嘅。咁啊，美國可以搞好多衛星啊、通訊站啊，甚至啊，唔知啊，馬斯克有冇興趣嗰度搞星鏈啊？唔知啦嚇。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即係嗰個好處多到不得了。呢、這個亦都係解釋咗點解啊，川普即係非要隔陵難不可嘅原因。
嗱，因為你啱先講過一樣嘢咧，就話俄羅斯咧，佢其實係因為有西伯利亞，所以係屬於北極國家嚟嘅嚇。咁但係中共咧，其實一直嚟講咧，佢根本都同北極一啲關係都冇嘅。咁但係佢又一直都想插佢腳落嚟。咁啊，近年咧，佢其實亦都係做咗好多動作嚇，包括咗聽聞喺格陵蘭都有投資啦。咁佢亦都聽聞話，佢而家其實咧目的唔係為咗打台灣，係為咗呢個垂涎咧西伯利亞嘅土地咁樣嚇。咁啊話俄羅斯如果滾低咗嘅話咧，咁西伯利亞咧可能佢就會佔啦。咁中共方面咧，其實佢喺北極方面咧有啲咩動作而家啦嚇？
即係佢自己叫佢自己做近北極國，即係 Near Arctic State。咁佢哋亦都有佢所謂嘅冰上絲綢之路咁樣嚇，咁所以即係根本就同佢畢竟同佢一啲關係都冇，但係佢就一定要插只腳，當中亦都有俄羅斯嘅幫手，即係俄羅斯爭，我哋會講講同中共嗰種非常矛盾嘅關係。俄羅斯樂於將中共咧，亦都係即係帶入去北極咁樣嚟對抗西方咁樣。咁就2018年咧，就中共發布咗一個叫做《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咁講到明咧，就要參加呢個北極嘅治理，亦都要去開發北極嘅資源。咁所以頭先阿石頭都講咗，佢哋其實就有好多投資嘅。佢哋個先講北極先啦，即係之後我哋再講講格陵蘭。咁譬如話中石油、中海油啊、絲路基金啊，都係即係重重咁樣去投資俄羅斯嘅一啲嘅項目啊，譬如北極LNG 2啊呢啲咁樣嘅項目。所以點解話俄羅斯亦都係即係願意中共即係插只腳去入北極，因為有好處。佢哋曾經就試過好多啲嘅 project 啦，但係好多時都係即係被呢個美國反對，所以即係都唔係話個個都成功嘅。另外，中共咧就用俄羅斯嘅所謂北方航道啦，咁佢覺得呢個航道係可以縮短咗呢個航運嘅距離，作為通往歐洲嘅替代航線啊，可以縮短時間 40% 咁多嘅。咁一直都係想喺呢啲嘅航道裏面建立啲物流中心啊、港口啊咁樣嘅。咁俄羅斯都俾佢就咁啦。咁之後呢，就係講下佢哋嘅成日都搞啲咩科研嘅研究啊，有咩氣候同地質嘅研究啊。其實呢，搞呢啲嘢全部都係中共喺度搜集情報，喺度滲透嘅啫。咁就佢呢啲咁嘅研究站啊、衛星基地啊，全部都搞好多嘅軍民兩用嘅設施啊，最叻㗎啦。平時呢就話研究，有咩事呢佢就變咗軍事設施嚟嘅。咁一個呢就係亦都係好重要。頭先我不停咁提到一個北極有一個咁樣嘅政治架構，叫做北極理事會。總共有8個成員，呢8個成員都係北極裏面係有土地嘅。佢哋嘅主權係及於北極嘅。邊幾個國家呢？加拿大、美國、俄羅斯、冰島、挪威、丹麥、瑞典同埋芬蘭。咁呢就冇中國，但係中共2013年呢就即係話自己係觀察員，咁就話自己希望透過經貿啊、科研啊，去同一啲國家合作啊咁樣。咁咧佢亦都係即係俾啲一啲國家比較細啲國家，譬如冰島啊、芬蘭啊咁樣提供好多嘅著數啦，有咩基建啊，又話做生意啊咁樣。咁主要佢去到咧就係要分化歐洲北極國家嘅陣營嘅。咁而家你咁樣睇咧，除咗俄羅斯之外咧，個個都係西方國家嚟嘅。咁俄羅斯要中共加入，就係要強化佢自己喺呢個北極理事會嗰個存在嚇。佢多一個雖然唔係會員，但喺外邊喺度搖旗吶喊嘅一個咁樣嘅中共咧，佢都覺得係似乎咧就力氣大一啲啊咁樣。咁啊講得好簡單咧，就係話即係中共係希望喺能源方面咧就係控制北極。 啊，佢無論你佢係稀土又好，礦產又好啊，或者係天然氣又好啊，咁樣就控制就自己攞到着數，亦都有話語權。第二個咧就係希望利用北極嘅航道咧，為佢嘅一帶一路啊，佢哋嘅一帶一路咧，就係即係打開一條新嘅航線咧，去代替呢個馬六甲海峽。咁啊，另外就係外交方面，就係佢要參加北極嘅治理啦。佢就要將佢自己嘅全球話語權咧，連北極都去壞啦嚇。咁再一個咧，就係經常就係用呢啲咁樣嘅軍民兩用嘅嘢嚟掌握，即係呢個北極嘅情報嚇。咁就睇下將來有啲咩仲可以發展嘅。
之前中共咧一直都想插个脚落去格陵兰嘅吓，咁啊格陵兰方面咧，似乎亦都有话要同中国合作嘅呢个意愿嘅，之前咧亦都有呢项目嘅，咁点睇咧？
即係點解中共要睇上格陵蘭咧？格陵蘭頭先講到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啦，嚇，又地大啦，大到咁嘅地步，係嘛？即係潛力無限。咁咧，佢咧亦都靠近美國同加拿大嘅防空識別區，咁就變咗，如果中共喺度插腳、喺度插旗嘅話咧，就對加拿大、對美國嚟講咧，係都會有啲威脅性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格陵蘭係屬於丹麥嘅。即係未呢件事發生之前啦，丹麥未將格陵蘭嘅主權俾咗美國之前咧，係即係佢完完全全係丹麥嘅一個屬地嚟噶啦。咁但係人口又唔多，咁嗰啲原住民大部分係原住民嚟嘅，亦都係同丹麥唔係幾啱眼嘅。咁就成日又話要獨立啊咁，但係經濟上係完全冇辦法獨立嘅。呢五萬幾嘅呢個格陵蘭嘅人民嚇，咁變咗。中共喺入邊就好多啲把戲可以玩啊！佢可以又話，一陣間又幫你起呢啲啊，搞基建啊，一陣間又經濟上同你合作啊，咁啊，總之係不停咁樣玩呢啲分化嘅遊戲啊！呢、這個地方佢覺得係好 perfect 啊，玩呢啲遊戲。咁啊，再加上就係唔使講，就係格陵蘭太多嘅資源啦。頭先都講咗啦，稀土啊、石油啊、天然氣啊、鐵礦啊、油礦多到不得了。咁所以佢係喺北極裏邊，佢特別係即係注重同格陵蘭嘅關係，同埋即係特別花咗好多功夫嘅。即係頭先已經講咗啦，佢曾經咧就係嘗試就開採呢個非常大嘅一個稀土同埋油礦嘅項目，但結果咧就係即係被人睇穿咗啦。咁就格陵蘭政府自己咧就係否決咗啦。呢個係幾年前嘅事。咁而家嚟講咧，又想搞一個鐵礦嘅開採，咁而家未正式開始啦。咁但問題而家美國入咗去格陵蘭，佢就唔使旨意有機會開採任何嘅礦藏啦，任何礦藏都冇辦法啦。咁另外咧就係好典型嘅，就係中共去到邊度都搞基建嘅，又話同格陵蘭要建3個大機場啊，要搞港口啊，要將佢納入冰上絲綢之路啊，咁樣啊。但係我諗而家美國入去咧，佢乜都唔使搞噶啦。咁啊，再一個就頭先講噶啦，就係搞啲咩科研啊。就搞啲咩文化資助啊，提供獎學金啊，搞咩城市交流計劃啊，咁啊培養一啲嘅親中嘅地方政治人物啊，或者係媒體裏邊嘅人啊，咁就去控制格陵蘭作為格陵蘭本土即係本地人嚇，即係當地居民咁啊，就搞呢啲咁樣嘅滲透活動。咁啊，但係而家嚟講，我諗美國入去佢就乜嘢都冇得搞噶啦。
啱先講到咗啦，俄羅斯咧想中共入北極圈啦，咁但係咧同時啊，普京其實應該都係防住中共嘅，因為中共咧其實就係想攞俄羅斯嘅能源嘅，咁同埋咧想入北極圈呢個想插一腳嘅，咁中俄之間咧係咪亦都係有呢啲咁嘅既合作又防範嘅呢啲咁嘅意識咧？
係啊，即係其實都係非常之複雜嘅。嗱，而家嚟講，我哋睇嘅就係北極、中俄兩個必爭啊嚇。咁即係我諗下一步，我哋要睇呢一個中亞啊。咁呢個今日唔講中亞，就講翻北極先。咁啊，第一個當然就係能源方面嘅合作啦，講下佢哋合作先啦。咁就主要就係中共咧，係俄羅斯嗰啲能源項目主要嘅投資人嚟嘅，不但投資，仲要買添。 咁就變咗係俄方提供能源，中方提供資金同埋即係啲建設能力啦，咁樣。咁啊，中共嘅中石油、中海油啊，呢啲咁樣嘅基金咧，就係、是、即係投資喺北極係好多嘅，即、就、係、是、投資喺北極嘅屬於俄羅斯嘅項目係好多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俄羅斯都俾。頭先亦都之前都講咗少少，就係、是、俾中共用佢哋嘅北方航道。咁北方航道係中共推動呢個冰上絲綢之路嘅好重要嘅一個航道嚟嘅。咁就俄羅斯俾中國嘅商船就用嗰個航道嚇。咁就大家都係你有你嘅着數，我有我着數啦嚇。仲一個咧就係、是、大家都係。對抗西方嘅，頭先亦都講咗，佢哋喺嗰個北極理事會裏面咧，就係、是、互相去支持啦。雖然中共唔係一個成員國，但喺外邊咧就係、是、製造好多噪音嘅。咁就變咗好多時候，佢哋兩個咧就加埋一齊去反對其他嘅北極嘅其他嘅治理嘅國家咁樣。但係競爭方面都係好激烈嘅，最主要就係俄羅斯覺得北極咧係。佢嘅主權範圍，而中共咧就好狡猾咁咧，就話北極咧應該有一個全球治理嘅概念嘅，啊呢、這個所謂嘅全球就是、共同開發、共同去治理咁樣。咁俄國梗係唔掂啦，俄國你估佢哋都唔係話唔識得中共，佢哋係啲咩嘢嚟嘅嚇？所以佢哋喺呢方面係強烈咁樣反對呢啲唔係北極嘅。國家過度嘅參與嘅，咁咧就中共喺呢個格陵蘭啊、冰島啊搞好多嘅建設啊，又開礦又成咧，咁俄方都睇喺眼裏邊咧，隻心裏邊都係好唔舒服嘅，即係佢知道呢一個中共無端端插只腳嚟入嚟呢個北極，佢係好多自己嘅，當然有好多自己嘅企圖啦。咁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喺軍事上。雖然俄羅斯就好明面咁講俾中共聽，你唔可以有任何嘅軍事嘅喺呢度有任何嘅部署。但係頭先我哋講咗嘛，中共最叻嘅就是所謂嘅軍民兩用嚇，佢猛搞啲科研站，更加又衛星又民用港口，其實全部都係軍民兩用，不但係軍事上有設備，亦都係即係滲透嚇，滲透喺。當地通過呢啲設施滲透喺當地嘅社會咁樣，咁啊短期內兩個國家都可能會繼續合作嘅，因為俄烏戰仲未完，係嘛？最近兩個國家咪都喺度，大家你話你支持我，我繼續會支持你咁啦。咁就係主要係對抗西方啦。但係即係如果係俄烏戰完咗之後，咁樣北極。如果普京仲係當權，咁我覺得即係我呢樣嘢我係好存疑嘅。但假設佢仲喺當權，佢而俄烏戰又完咗之後，唔係咁需要中共嘅時候，即係我諗呢一個北極會係呢兩個邪惡族心嘅一個爭執或者係爭鬥嘅磨心嚟嘅，特別係格陵蘭嚇。即係仲有就係呢個航道嘅問題，而家俾佢俄羅斯俾佢哋用北方航道，用佢哋自己嘅北方航道，但係俄羅斯亦都係即係高度咁懷疑中共想搞自己嘅一個航道，就撇開俄羅斯。既然嗰啲水域而家擴大得咁緊要，佢想搞另外佢自己嘅航道，咁啊，另外仲有啲滲透啊嗰啲嘢，即係呢啲都會成為喺即係兩個國家嘅一個爭拗嘅一啲嘅爭拗點啦嚇。
嗱，咁啊講起咗呢一個咁嘅中共啦嚇，咁佢到處搞事啦。你啱先講緊嘅咩嘢冰上絲綢之路啊，咁嗰啲，咁其實咧因為美國就係驚住中共喺呢個航運方面咧，其實係。插足太多嘅，咁所以咧，美國先至會係喺各方面咧都會限制佢，咁啊包括咗喺巴拿馬嘅運河入邊咧都話要攞翻翻嚟，咁但係近期咧傳出嘅消息就講緊話中共咧要插足呢個李嘉誠嘅巴拿馬運河嘅呢個股份，就話要佢自己嘅公司咧入去入邊嘅，你有冇聽過？
係啊，即係呢個係《華爾街日報》7月17號就引述知情人士嘅消息啦。佢話北京咧就係想推動呢個中遠海運進入呢一筆交易，咁就要求呢一間北京政府直接控股嘅公司咧， 就同呢一個貝萊德，即係 BlackRock 同埋嗰個集裝商船運商呢個地中海公司咧，就成為 partners， 三家咧就嚟去即係購買呢一個巴拿馬運河呢兩個港口同埋其他嘅40個港口咁樣。本來兩間公司係要買嘅，而家佢鑑生就話我哋中遠海運都要入嚟咁。咁聽講咧，就北京仲講俾呢個貝萊德同埋地中海航運同埋長和聽，就話如果你哋唔俾咧，你排除我哋咧，我哋就會阻止長和嘅出售計劃。佢點樣阻止法呢？佢冇講到。即係理論上佢阻止唔到嘅，我哋以前好多都分析，但係佢可能就會洗橫手啊，或者點樣逼李嘉誠啊，用一啲流民嘅手段啊，唔知做嚇。佢冇講佢點樣會可以逼到長和嚇。咁咧就聽講咧就係貝萊德呢同埋呢個地中海航運同埋長和咧都表示願意接受中遠海運入股啊。咁呢個貝萊德同埋呢個地中海航運咧，其實都係中共嘅老朋友嚟嘅。貝萊德係即係同中共嗰個關係係深遠到不得了，而地中海航運係中共嘅好大嘅擁趸嚟嘅，一向嚟講都同佢好多生意同埋好支持佢嘅。咁變咗而家嘅情況好複雜，李嘉誠亦都願意係嘛，長和都願意，三個都願意。咁邊個唔願意呢？我諗啊，川普就最唔願意。特別係今次呢啲嘅港口裏面係包括咗巴拿馬嗰兩個港口嘅。咁川普會要點做呢？嚇，咁川普一定要巴拿馬呢兩個港口，佢亦都係同佢一定要格陵蘭係有一啲重要嘅原因喺度嘅。咁佢會點樣處理呢？聽講而家咧呢一個巴拿馬兩個港口同埋其他嗰40個港口啦。即係主要就係巴拿馬呢兩個港口咧，已經係中美嘅談判，即係嗰個 agenda 裏邊，喺佢哋嘅議程裏邊。聽講五月喺瑞士舉行嘅中美貿易談判裏邊咧，就中共就又提出咗啦，就話北京一定要係加入去管理呢、這個呢啲港口嚇咁樣。咁點搞呢？即係形勢都幾複雜係嘛？嗰三個都願意啦，咁川普你唔願意。中共又好想，咁川普會點樣處理呢？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哋下一個要關注嘅一個要點嚟嘅。呢件事，我覺得可能都會有啲出人意表嘅發展。
出人意表嘅發展嚇，川普不確定嘅呢個咁嘅外交方式啦，或者係處理方式嘅話咧，我諗中共亦都未必係呢一個知道佢係想諗咩嘅。咁我哋到時睇下川普嘅情況啦。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嘅。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香港已經被中共玩殘》。
唐人街，
美國總統川普一直都睇住香港噶。喺反送中嘅年代，當時習近平係打算派大批軍隊入到香港，製造第二次六四事件。川普咧就講。昨晚我已经打电话给习近平了，制止了一场血腥镇压，这个是反送中那时的事件了。后来呢，川普第二次上任总统之前，他就说过，等我上任之后，我就要希望香港释放黎智英。川普打算派一个态度强硬的人去做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这个西人女士呢就叫做 Julia。点解话呢个人系一个态度好强硬嘅人呢？因为喺反送中嗰阵时，佢能够喺呢种形势之下，直接去接见黄之锋同埋罗冠聪。如果呢个 Julia 一旦上任咗美国驻香港嘅总领事，对整个香港嘅民主进程系非常之有利噶啦。
讲起香港啊，真系一言难尽啦。李家超其实系香港嘅罪人。黄之锋拉咗入去坐监，都已经系冤狱嚟噶啦，又去揾藉口嚟对黄之锋加刑。
老实讲啊，李家超从来都未为香港人做过一件好事啊！
嗱，大家都知嘅，李家超系一个警察嚟嘅啫嘛，一向正直平平，佢有咩 call 可以做到香港特首呢？
手下嗰班冚唪唥都系警察嚟嘅啫嘛。如果做警察有良知嘅，可以为民除害，做英雄；如果心术不正嘅，就系有排烂仔。嗱，点解习近平会揾李家超出嚟做香港特首啊？佢就系怕咗香港人，一旦香港发生咩事，佢就揾李家超呢啲咁嘅黑警出嚟镇压啦。嗱，喺香港几次嘅运动冲突，证实咗香港警察就系有排烂仔。
老实讲啊，李家超其实好怕香港人噶，所以就定咗两条恶法出嚟对付我哋啦嘛。唔单止将香港人五花大绑，连个口都唔准你讲嘢，一讲嘢你就犯法。大佬，作为一个香港特首，政治经济一窍不通，你谂下李家超做咗啲咩出嚟？18蚊人民币叫大陆啲人嚟香港旅游啊，啲人都冇钱嘅，矿泉水都唔舍得买一支，去到商场插人哋啲公共电掣要嚟整西米露，去到快餐店喺嗰度瞓觉。嗱，就系啱啱早几日噶咋，喺大湾区抽签叫啲大陆人免费坐巴士去香港吃喝玩乐。你睇而家香港各行各业都已经好难支持噶啦，嗰、那个李家超仲喺度派钱俾大陆啲人去到香港搞乱晒个市容。你睇有相影出嚟噶，踎喺个街边度大声喧哗，一啲文明都冇，浪费晒香港人嘅纳税钱。
净系输入大陆劳工啊，都搞到好多香港人吊起个饭煲啦。
其实系中共啊，想爆阴毒，想将香港嚟换血。你留意一下香港嘅市面就知啊，好多铺头静鸡鸡、执执搏，已经转咗大陆嘅老细。
你知唔知啊？香港揾食艰难，铺租又贵，生意又淡薄，心情肯定唔好噶啦。咁大陆就乘虚而入咯噃，喺正你隔篱开间又大，装潢又靓，又抵食，仲有全部嘅原材料由大陆直接运到。咁你知香港啲市民梗系认为，哇，开咗间新嘢喎，正式系平靓正，咁啊梗系帮衬嗰间新开张噶啦。所以啲人就话啦，香港好多新开张嘅店铺咧，都系大陆人开嘅，佢根本上就系想拱立你香港为止啫嘛。
呢啲就系大陆政府玩嘅手法，搞到你哋香港冇得捞为止。全部都是他们的人。
还有啊，他们不是一般的企业的，他们包括了科技、金融服务、家族办公室、旅游公司、消费品牌，所以很多大陆企业呢都已经去了香港落地生根了。不过那些人不多觉得嘛，还有造成香港今天这样的环境还有很多方面的。那香港的精英差不多已经走了，嗰啲香港有钱佬就俾大陆玩残咗，话欢迎佢哋翻去做生意，赚到盆满钵满咁讲啊，系咪啊？但系到头来咧，搵到钱啊拎唔到出嚟，最后仲要搞到破产。其实香港而家咁惨，仲有几个原因嘅。嗱，做饮食业嗰啲咧，啲价钱越嚟越低，大酒楼都变咗两餸饭。企业又唔掂，咁啊跟住裁员啦，咁啲人冇钱，咪唔会出街消费啦。成个香港就好似躺平咁，软对抗咁嘅环境之下，就俾大陆去侵蚀。老实讲啊，而家香港啊直情好似残废咁样。你话想重新搞翻好个经济，真系一段时间嘅。作为我哋已经喺外国嘅香港人，真系要多啲关心而家仲留喺香港嘅朋友噶。
喂，系咪就系咁嘅原因？香港人憎咗大陆人啊？
阿马 Sir， 你就唔好咁样讲。本来香港人从来都冇憎过大陆人。你睇下以前大陆啊，吓咩水灾啊、旱灾啊，有咩灾情，我哋香港人都好有善心，捐款翻上去俾大陆嘅。
嘿，我记得啊，喺1996年嗰阵时，唔系华东水灾咩？香港捐俾大陆嘅善款啊，系历史上最高嘅一次啦。特别我记得嘅就系嗰个新马仔唱粤曲 收到咗好多捐款啊。
其实香港啲人唔系憎大陆人，系觉得佢哋嗰啲質素非常之唔掂。你知啦，因为香港本身嘅制度唔同，文化背景又唔同，有啲大陆人去到香港就唔识咩叫文明。
嗱，喺呢度我想讲一下，上一期我哋讲过，大陆有一列火车发生故障停咗落嚟，大热天时随时都会死人嘅，困咗喺入边，个气温去到摄氏40度，但系成车人3个钟头冇人够胆出声，嗰种奴隶性同嗰种自私性，如果唔系个后生仔拼死打烂得只枪，嗰啲人可能焗到会出事。内心抱住一种咁自私嘅心态，个社会点会得好啊？
系啊，当时我睇到呢件事之后，我真系觉得成个中国都冇乜希望啦。似咁嘅事，如果发生喺香港啊、台湾啊，绝对冇可能。就算开唔到枪，所有人都会攞嘴打烂个枪口去。喺西方国家仲当你为英雄添，但系喺中国大陆发生呢件事之后咧，打烂玻璃个后生仔就被公安捉走啦。
老实讲，大陆人嘅质素系差啲噶啦。嗱，我睇到一个视频，结婚嘅车队去接新娘，点知就成班大妈拦住新郎哥嘅车，就话要攞利是，收买路钱打脚骨，唔俾钱就唔行得。个新郎哥就话：喂，有冇搞错啊？你究竟系乜水啊？咁啊，有个大妈听到话唔俾钱，跟住就打横瞓喺个地下度，拦住部车。咁啊，新郎哥咧就觉得呢班大妈喺度左头左势，求其俾封利是佢就算啦。点知大妈攞住个利是打开一睇，先至得100蚊。个大妈就话：你咁就想过啊？你最少都要俾899蚊。
咁后嚟点啊？
后嚟搞咗一大轮，个新郎哥就宁可破财挡灾，后嚟俾咗钱先至走得。
唉，大陆真系无奇不有啊！咁都有嘅，真系未听过。
讲真嗰句啦，香港而家之所以经济咁衰退，其实完全系俾大陆拖咗落水噶。如果冇香港回归呢件事咧，香港而家仍然系世界上最繁荣嘅地区。而家港币啊跌到咩程度，知唔知啊？1蚊美金就等于7.8港币啦。如果港纸再跌落去啊，就同泰国嗰个咩泰铢啊、越南币啊，都唔争好远噶啦。啊，前几日啊嘛，香港政府自己喺基金里面攞钱嚟买港币，目的就系顶翻高个市啊，唔想港币再跌落去啊。头先尔文姐讲嗰啲大陆人去到香港客家占地主，其实好多啊都系大陆嗰啲当官嘅去香港去洗黑钱。佢理鬼得你香港铺租有几贵啦，多多都俾得起。仲有一部分啊，是大陆那些地方政府去到香港去转移他的债务。所以现在有知情人就这么说，港币会继续跌下去。所以以后香港人就要小心一点了，一拿着个港纸呢即刻要转变成美金或者英镑，用这些钱存入银行才稳阵。那还有一件事啦，香港虽然话97回归之后变得越来越差啦，但是最严重的呢是反送中之后，大陆政府用各种方式渗透到香港的各个部门去，特别是司法部门。好简单，你而家睇下台湾你就明啦，台湾嘅立法院就几乎是全部帮大陆讲嘢㗎啦。几个月前啦嘛，台湾有一个国民党嘅头叫做傅坤奇，他就带着一班人去大陆访问。
讲到这里，请听下我们的健康广告啦。
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通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身体健康。俗语都有话，三分衣七分养，
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可以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保精选，纯天然成分，就好像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之本。请通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
这班人里面有17个台湾立法院的国民党党员，去到大陆之后是什么人接见他呢？就是那个王沪宁啦，他就是中国大陆统战部的部长，专门对付国民党啊、台湾政府啊、香港澳门政府的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王沪宁等于就是专门对付香港和台湾的。台湾这17立法会员竟然去见一个对付自己的人，你说正不正常啦？17个立法会员一回到台湾之后，即刻开会改变立法院的所有的政策，包括架空总统。
照这样看来，这十几个议员本来已经是左派的了，去一转大陆回来连总统都架空，肯定被人落了手脚。
所以台湾、就算保持住选举制度有什么用、选出来的人你都没有权的。告诉你们啦，几年前在香港发生的那个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的立法会都是地下党员来的啦。所以香港一早就被大陆渗透晒的啦。不过啲人不知道的嘛，共产党洗脑啊真是好犀利的，生人勿近啊。我有一个亲戚是97之前几年去到香港的。后来呢反送中运动的时候，他竟然日日出街去撑警。这一类就是被中共大陆洗了脑的人来的啦。
老实说啊，大陆那种腐败真是无孔不入。香港历来所有的政府建筑工程都按公务局的规定公开投标的。但是现在不是，香港啊北环的铁路线呢，为了给大陆公司接这单工程，就大肆吹嘘说大陆这间公司品质高，靠得住，三爬两拨就给了大陆公司做了。整个建筑过程根本上就不是按照香港监管品质去做。当有关部门去检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会按中国大陆的品质标准去做，而且所有做的工人全部都从中国带过来的。
哇，这样搞法用什么又是豆腐渣工程啊？
你知不知道这单铁路工程几多钱啊？整个工程分两期去完成，第一单工程建筑公司就要收314亿了。究竟这么大笔钱的来往怎样分配呢？整个过程大家细心想想，一定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唐人街粤语见闻，李家超罪无可恕。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胡椒粉、马德胜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怕特朗普不高兴，全李在明取消赴中阅兵仪式，尹石月申请被驳回。网传杭州粪水事件引警民对峙，要习近平谢罪公开信震撼全网。高度44.4摄氏度，河南蚊子热毙，小鸡在厨房鸡蛋中破壳。印度研发超远程轰炸机，可施压中共。美国一举动插旗南海，惊天黑幕曝光，中共警察和境外势力独立联合操控人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18号，南韩前总统尹石月的健康恶化，申请羁押重审，遭到南韩法院驳回，理由包括担心尹石月存在销毁证据的可能性，拒绝解除羁押。 法院话参考首尔拘留所的回复，认为尹石月行动无碍，并未接受以健康状态恶化为由的申请释放。当日南韩政界人士透露，总统李在明可能会缺席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阅兵仪式，届时可能会由国会议长余元直代为出席。韩联社引述执政党官员的话讲，考虑到对韩美同盟的影响，总统这个时候出席胜利日纪念仪式似乎并不合适，总统室亦很清楚这个情况，正在考虑令李在明缺席的方案。资深自媒体评论人唐正远认为，李在明可能回避出席9月3号的阅兵，有两个层面的考虑，外界都知道李在明的意识形态上比较亲共，亦是左派总统，在他和特朗普总统疏于来往的情况下，美韩的关系前景并不是很明朗。在现在的情况下，李在明选择本人不去比较明智一些。朝鲜日报发布评论指出，特朗普和李在明现在仍然没有会面交谈，南韩新总统由众所周知的亲中派李在明担任，这一情况应该令特朗普感到了不满。尹石月被弹劾后，特朗普公开支持代理总统韩德珠竞选，之后美国 MAGA 阵营的人士公开支持候选人金文珠，称对前总统尹石月的弹劾有中共国参与，甚至抨击共产党在南韩大选中获胜。不可忽视的是，所有这些举动的背后可能表现了特朗普的观点，因此在美韩正常沟通的问题上，双方应该怀有更多耐心。李在明应该消除和特朗普的误解，令韩美关系不至于经历起伏。唐正远指出，毕竟李在明刚刚先上台，他不想说一上台就即刻将美韩关系搞得紧张，这个可能是一个因素的考量，是在政治上的。这样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在经济层面的考量。因为现在美国和南韩正在因为贸易关税的问题，大家看到说特朗普对南韩是征收了 25% 的关税，这样这个贸易谈判其实还没有最后的定盘。还在谈的过程之中，本来这个 25% 的关税其实对南韩来讲就是比较严厉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如果说南韩他是李在明以总统身份直接表现出来，对中共非常亲近非常靠近这样一种信号的话，有可能会对美韩关于关税的贸易谈判是非常不利的。杭州饮粪水事件持续发酵，网络出现抗议影片，真伪未明，但愤怒早已失控。由于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受害居民疯狂买超市的矿泉水来用，官方不单止封杀消息，有网友表示连超市的矿泉水亦空空如也。有居民愤怒表示，唔通俾我哋饮粪水咩？7月18号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在警车车灯不断闪烁的街头，愤怒的民众齐声大嗌共产党落台，中共出动大批武警和特警镇压，但是仍然挡不住群情激愤。据悉7月16号上午，浙江杭州余杭区多个小区的自来水突然发黄，并伴有刺鼻异味，有居民出现皮肤过敏的反应，亦有人屙吐，居民们不得已疯狂买超市的瓶装水来用。有居民透露，当日早上9点他们就知道了，不通报是想偷偷处理，没想到水被污染得这么严重被居民知道了。同事说接的粪管还在冲洗，是调度系统出问题了，将排污阀调到供水管网。事件在网上引发关注，但是官方很快辟谣，有网民表示愤怒，令杭州人民饮粪水的原因是中共体制不公，导致自来水公司工程人员报复社会，将多处下水管连接自来水管道所导致的。7月18号下午，一位博主发出的影片说，杭州余杭区的居民饮水还未好像官方说的可以恢复至正常饮用，亦有杭州网友反映， 自来水依家闻起嚟唔臭啦，系漂白水嘅味道。但用纸巾测试，放咗只系一个钟头，纸巾就已经黄啦。中共体制嘅不作为同方糖造成嘅愤怒之火，正在燃烧中国社会。7月18日，一位网友分享咗自己买到嘅天安门文创雪糕，而评论区网友们则纷纷发暗语，暗指8964天安门事件。6.4元我就买了，8.9元亦可以接受，小心车辆，学生是不是免费啊？有分析认为，虽然中共压制一切信息和言论自由，但是中国社会明白的人却越来越多。此外，正值中共党魁习近平患重病失势的消息频传， X 平台上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引发关注。公开信直言，你已经祸国殃民，到了应该谢罪退场的时候了。文中直指习近平官不聊生，因为体制内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因为体制外处处封锁，你的伟大斗争只是换来了一个崩塌的现象，社会停滞，思想僵化，技术倒退，民心尽失，天怒人怨，举国皆知。今日的中国不是向上腾飞的巨龙，而是被你缠上锁链，蒙上黑纱，禁入冰窟的病尸。我们在这里告诫你，你不是中国的救星，而是拖累人民的祸首，你不是民族的灯塔，而是历史的迷雾，你必须落台，必须谢罪，必须交还被你散夺的国家未来。如果你不听，那就准备好迎接人民更坚定、更广泛、更不可阻挡的觉醒和行动。历史不会沉默，人民不会永远忍耐。信件引发网友纷纷留言回应，体制不改，边个上台都一样，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消灭共产党。网友 Logis 则表示，习近平不上台，中共亦是要垮台的，无非就是多撑几年。中共邪党是非法组织，是窃国贼，是叛国匪党，这样的专制组织根本就没有好的领导人，都是贪污腐败、屠戮百姓的魔鬼。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是拯救大陆百姓的唯一方法。截至19日，中国多地高温热度未减，在酷热天气的重灾区河南省，当地民众发现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近日有河南网友表示，大量蚊子在房间中成片丧生，疑似在高温天气之下热死。17日，河南博主发布相片说，晚黑听到很多蚊在叫，第二日早晨起身看到很多蚊成片瞓在地上，大快人心。网友唏嘘天气太热，没想到蚊都先热死了。公开资料指出，如果蚊在温度持续高达45摄氏度的情况下活动几个钟头，蚊体内的蛋白质就会变性，酶活性丧失，无法维持生存。可以见到当地的气温高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还有河南网民在马路上表演平地煎鸡蛋，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打一个鸡蛋在柏油路上的平底锅中，鸡蛋即刻就贴在锅面上定型了。另外亦有其他的地区，柏油路在中午直接融化，黐住了行人的脚底。河南省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旬全省平均高温天气是 10.8 日，而往年是3日，高温天气整整多了 7.8 日，更显得酷热难熬。当局只是承认部分地区最高温度是 44.4 摄氏度，但当地民众表示，部分地区天气预报的气温可能被低报了，实际体感温度要更热。另一方面，高温之下奇特的现象还有不少。中国多地民众发布影片说，天气太热，鸡蛋放了一阵，结果都孵出来了，到处都是小鸡。亦有网民惊讶发现，透明盒里面装的鸡蛋没想到在大热天孵出来了，搞到啼笑皆非。高温地区的民众都在这里疑惑，不知道酷热天气还要持续几长时间，感到今年特别反常。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莫迪政府计划研制一款能够打击 1.2 万公里以外目标的隐形轰炸机，预计可以搭载布拉莫 CNG 导弹等先进武器， 首架原型机定在2035年问世。据悉，这款隐形轰炸机参考了俄罗斯的图160轰炸机和美国的 B-21 轰炸机，用于提升印度国防实力。在印度和中共边境冲突未解除的情况下，当局开发更多远程武器，对北京造成更多威胁。7月13号，印度媒体指出，印度军对藏南地区旁塞山口到缅甸边境的多个分离组织营地发动了无人机打击。然而，印度当局拒绝承认袭击来自政府授权。近年来，印度当局频繁使用无人机技术袭击分离组织，并在藏南地区布置军火武器，以在当地冲突中占据优势。这次遭到打击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之前长期遭到印度军队联合围剿。另一方面，莫迪政府仲在应对中印争议边境等问题。当局近期以来购置大量以色列和法国制造的无人机，用于前线施压，以适应现代战争的模式。而在18号，美国宣布计划在菲律宾西部巴拉望省杜力湾兴建一座船舶维修设施，当地位于南海争议地区附近，逼近中共红线地区。这个举动令到中共很紧张。在中共的反对之下，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宣布，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工程招标，总体由美国海军工程系统司令部负责建设。除了为美军提供便利之外，这座维修设施亦将专门服务菲律宾海军，对多种小型军用船舶进行维修和保养，同时亦有储存的空间。美军强调，这个设施并不是军事基地，然而其作用范围靠近敏感海域，倾向军队用途。有观点认为，这个设施可能会在安全架构中扮演关键角色。辽宁一男子去年12月被押去缅甸苗瓦底环亚园区，家属李敏透露背后的实情，指出他遭遇中共警察从中套利，和缅甸联合行动骗取家属的资金。据悉，李敏联系到失踪的22岁侄仔李某某之后，接到环亚园区以14万赎金换回家人的要求，因此全家贱卖农具拼出赎金，只是为救回李某某。而在这个过程中，李敏担心被骗，经公益主播刘安介绍，辗转联系到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警察王某，按对方要求在去年12月20号至21号分六次转账18万，用在解救失踪的侄仔。王某对李某出示了警员证和身份证，称未成功全额退还钱款，双方签署书面协议。然而转账后，王某失踪并删除微信，协议成为废纸。李敏报警求助，随后公安证实王某曾经是正式在编民警，但因个人作风问题遭到纪委调查，并已经被开除，因此警方拒绝协助调查。公益主播刘安仪说，王某之前确实曾经参与缅甸协助寻人行动，在缅甸当地具备一定的人脉资源，帮助家属找回失联的亲人，背后隐藏住人员从中收取钱款的做法。这个事件被曝光之后，迅速引发网络热议，有网友怒斥原来自己人先是中间商，还有人评论说，怪不得一到云南人就消失，电诈背后果然有内外勾结。万幸的是，李某某在多次遭到殴打恐吓之后，偷偷发出微信定位求救，在今年2月份缅甸园区被针对期间获释。然而不少民众仍然抨击中共参与缅甸园区黑幕，很多园区老板都来自中国，电诈禁猖獗原来是内外联合行动。亦有人透露，原来都是将人押到泰国等地送入园区，近几个月来，一些年轻人会被骗到云南然后失踪，被绑架者能够轻而易举被带出境，可见当地执法部门和缅甸诈骗园区之间存在瓜葛。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